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哦，还是，可以。那么我的话呢，就想到了啊，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它有这么一个故事，就说了有一个这个商人，他要到海里面去取宝。那么取宝的话，要经过一片这个旷野，有森林，他要路过那里，然后才能够到海边上，进入大海，进行去取宝。在这个进入森林的时候啊，就遇到这个呢，罗刹鬼。罗刹鬼就是说，在这些偏的地方、旷野的地方就有。那么他遇到了之后呢，就是说，就是说你不要去，我不让你去取宝。他说不行，他说我决定是要去的，你阻挠也阻挠不了我。他说我看你怎么过去呢，我就要阻挠你。那么他就抬脚的时候呢，这个罗刹鬼呀、就挡住他，脚就粘住到这个罗刹鬼的身上，那动不了。他又抬这个右脚，右脚上去，刚刚是说抬的脚是说抬左脚，左脚粘住了，右脚抬过去的时候也粘住了，然后他就用手来推呀、那这个手也不行，也粘住了，另外一个手来推的时候也粘住了。然后这个罗刹鬼就跟他说了，你不是要去财宝吗？你的手啊、脚啊都被我粘住了，你还能怎么样呢？但是这个山主说了，虽然你将我的手和脚都粘住了，但是你没有办法粘住我的心，我的心还是决定要往这个大海当中去，要到大海当中去呢，探宝的。那么他这一说之后啊，这个罗刹鬼就是。对他呢，这个钦佩，这个称赞他的这个愿行愿力，就是说，虽然我的手脚已经被系缚住了，但是我的愿行你不能够系缚住，所以真正能够成熟成就一个事情呢，要有大愿心，你才会呢精进，你才能够是会。勇猛这样的例子很多了，我们生活里面的例子也很多。像我们正常的有手有脚的人，你走哪里都比较方便，但是不见得你就会有什么成就，有什么成功。甚至有些人身体有一些缺陷的人，比如说他脚不能走啊，手不能动啊，但是他的愿心强，愿力强，他可能天天持之以恒的这个读书或者练习某一种技艺。最后呢，他反而他成功了，成就了。我们这个正常的人还不如他，还比不上他，差距就是他的愿心强。佛菩萨的愿心也很强呢。为了能够证得无上菩提，成熟这个资粮，饶益一切有情，这是布施，这个外财，自己的这个种种这个衣服啦。这个房舍啦，等等，这些都可以，内在身体都可以，乃至于说他掌握的、学习的种种技术，对佛法的种种的了解，都愿意给众生。他有这样大的勇猛心，他哪里不会成就呢？肯定就不能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调和第四，这第一个的话就是夫行者初学坐禅，欲修十方三世佛法者，就是说。你要想成就禅定，你要想坐禅有成功有收获，修习正的，十方三世佛法，也就证得无上菩提呀，证得佛法了，圆满的佛法了。那么先要发大愿，应当先发大誓愿，要发大的愿望，度脱一切众生，就是。让一些众生都能够出苦海，不继续在生死里面流转了，要有这样的大愿心，不是说度了我的父亲，度了我的母亲，度了我的亲戚朋友，要度化一切的这个众生，一切的众生，你的愿很大，你的愿很大，就好像我们平常生活做事情一样的， 比如说我办一个这个工厂，办一个工厂的话，我只是这个供货了，我只供这个地方的，那我这供规模就办小一点就可以了。那我提供的这个产品呢，要推销到整个中国的，乃至于要推销到全球的，那这样的话，我这个工厂呢就不能够小了，这个规模就要比较大，这个厂房要多，请的工人要多，请的这个做技术的也要多，那么还要涉及到什么问题呢？每个地方的习惯不一样，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电流一样，中国是220，有的地方呢120，每个地方电压不一样，那你还要考虑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电压，还有它那个生活习惯，有没有变化，你所做的东西相对也有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考虑就会更多。那么如果我们发了一个愿要度脱一些众生，要有这样的愿，那么这个你这个心啊就是非要很广大，不是说小小的一个收获，小小的一个成就你就够了，你就停下来了，那你就不会。所以你要发的大的时候，相较而言之，你做一个小小的事情怎么样，你就更能够胜任，你就更加有力量。所以我们要发大愿心，你这个修行才容易呢起精进，不懈怠，不懈费，不是说哎呀有点小成就觉得蛮不错了，很可以了，这样你就很容易停顿下来。所以呢要发起度脱一切众生的心，愿求无上佛道，愿求无上佛道，要想能够呢成熟佛道，像佛一样的能够具足呢这个四无所谓实力，十八功不共法，种种的这些功德都能够具足，都能够为成就。其性坚固，就是他发了这样的心呢，就非常的坚固，犹如金刚，就像金刚一样的，这个愿心就像金刚一样的，金刚是怎么样呢？能够破坏一切，它的硬度、坚度最大，而其他的种种呢，这个东西呢，都比不上这个金刚，为金刚所破，金刚的话呢，它不会被其他的这些呢所坏。那么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啊，如果能够真切的发起这种菩提愿心，你在坐禅的过程当中有困难，比如说坐的腿子痛呢，比如说我坐的时候用心用不上呢，你就不会退躲下来，你会解决这些问题，你会去寻思反道，就像以前讲这个赵州禅师啊，他就是因为有强烈的这个呢求佛法的心，要明了自己呢生死大事，所以赵州80游行脚，80岁了还在外面行脚，那我们现在的话是老人家了，你还要到外面干去跑啊，这个风餐露宿的了，星夜前程的，在外面多辛苦啊，那应该在家好好的待着安养的，哪里还会想到说要到外面去参访呢，就是赵州80游行脚，还有这个什么禅清禅师，他坐破7个蒲团都给他坐破了，那我们现在所下的功夫多少呢？才一点点，就想能够得到多少多少利益，那是不符合于因果的，那是不相称的，那是不可能的。就六祖大师得法到南方的时候，还隐居猎人队中，水遍连下，这个洗磨自己的这个呢烦恼习性，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才出来弘法。如果这个当中他要是没有这个猛烈的立身的愿，成佛的愿，他会能够坚持吗？是不能够坚持。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一些佛友啊同修啊 乃至于法师呢，他不容易起这个勇猛心、精进心，就是他的目的不明确，方向不明确。当然说要建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度一切成佛的心，是要经过学习，要经过思维，要一点一点的这个成熟自己的这个道念道心。而首先基本的就是要出离心了，就是要认识三界无安的，犹如火灾呀，不可停留。我们生命，你看，在座的诸位听的诸位，你可能有30岁的，可能20几岁的，可能40几岁、50几岁都有。但是我们一天一天过的时候，你的时间在一天一天减少。但是你看世间的种种的现象，财呀、利呀、名啊等等啊，这些，它在我们将来死亡的时候能够带得去吗？能够帮助了你吗？没有一样可以帮助得了你。只有我们对于生命本身深刻的反思、省察、观察，透彻的认识到生命的本质现象的时候，你才能够与死亡无有恐怖，与生死无有挂碍，你才能够超越它，不然你就不能够超越它。你要观察到这些生命的现象，它的都是生命变化的、无常的、不可把捉的、不可停留、不可留恋的，升起强烈的出离心的时候，你才有求道的心。你要进一步从佛法的这个缘起上看到我们这些这个众生互相的关系、依存的关系，觉得每一个众生都是对你有恩的、对你有帮助的，你应该向一切众生起报恩想、起关心想、起这个慈悲心的想法。这样的时候你的心啊才能够真实的发起要度一切众生，要成就无上佛道。如果你不这样种种观察的时候呢，是起不了的。前面讲了说修止的话呢，让我们这个心能够集中专注；修观的话呢，能够策发妙解，就是能够升起呢深刻明了如实的这个对象的观察，然后心中没有疑惑，没有这个障碍，就是说种种这个知见上的烦恼上的这些障碍，你才能够达到啊。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这个观察，那就需要学习，需要去将学习的道理呢进行呢这个思维。那么这里是先要发大愿，才能够犹如金刚精进勇猛，不惜生命，若成就一切佛法，终不退转。就是说他发了这个愿心的时候，他就被精进的这个做成，就是我们早上做一次，晚上做一次。作为一般上班的人，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呢，但是他有了这个愿心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他日日月月年年都会坚持这个事情，那么就时时处处都会坚持这个事情。比如说今天我要上班，我早上早了一点起来，声音太小了吗？现在这个声音可以了吧？就是听课的这个同学啊，你们及时提醒我，就是说这个声音是不是小了一点？就是说你在有这个呢愿的基础上，那么你就会时时处处都会来学习这个呢佛法，来这个进行呢禅修的这个练习。就像以前的讲的一些这个励志的一些故事一样，比如说讲这个以前古代有名的这个画家是吧，这个王冕，他是因为想画画，但是他没有钱呢，买不到好的画笔啊， 没有这个纸啊，可是他有一个愿心，他喜欢画画，他就是想能够自己呢画的好画，所以的话呢，他就会在这个沙子上，在哪里看到什么就描摹什么，画什么，最后他就成为了一个比较有名的画家。这我们做厂也是，一方面，这个呢，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要掌握正确的方法，那也是必然的了。如果你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的话呢，你也进不了啊。就像讲这个无著菩萨是吧？他先是有不出家，然后修这个无我观，思维我空一而不能得。然后他这个呢，几乎这个要疯掉了，就是说差不多要疯掉了的样子。后来是这个东提毗诃州这个宾头楼尊者了。他在这个定里面呢看到了，看到了之后呢，他就过来为这个无着菩萨，无着菩萨那个时候还没发大乘心了，他还是声闻乘行者，他修这个声闻法，修我空观，那么就叫他这个我空观，最后呢他成道，见到了，成熟了。所以这个也要教，努力也要努力。那么这里讲勇猛精进不惜生命呢，就是说他发了这种愿心，发了这个愿心，比如说坐禅，去到山上住茅棚，去到安静的地方，旷无荒无人烟，一片旷野，自己呢拿着一点呢这个简单的食物维持自己的这个生命，冬天热啦，夏天冷啦，这些种种事情呢都会干扰自己。这你要是不惜生命坚求这个呢，这个正道佛法，自然你就能够克服这些种种困难。不理解的，那要好好的向善知识佛友去请教。做不到的，要想办法做到，去努力，这样你才能够有希望做长有成就，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得到了。我们做世间任何一个事情，都是这样子，何况你要能够断除烦恼，解决无始以来的问题，所以哪里是一下子轻而易举就可以办得到的呢？所以想要做到，先要能够呢发大愿，终不退转，这样的话呢你就不退转。若成就一切佛法，你要成就了一切佛法的时候，自然就不退转了。佛法呢，这个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要有切愿努力，因为烦恼多嘛，等你成熟的时候你烦恼没有了，成佛了，那么就像佛一样是不退转的了，念也不退转，就是他念头都不退转，愿心也不会退转，度化众生的愿不会退转，他具足呢无量的这个慈悲智慧的功德，就是任运而转，就像这个入中论里面讲的一样，这个好像这个水轮一样的，放在这个水里面的水轮，水一直冲下去，这个水轮自动的就转，就将这个水呢运到这个上面这个橱里面，动这个水轮一样的，它是自然而转。这佛的这个身口意这个三轮呢，是任运而转，利益一切有情。我们成熟佛法的时候，就也能够这样不退转。然后坐中正念思维一切诸法真实之相，这个时候在坐中里面呢就思维种种诸法的真实相，我们世间的常乐我见，我知我见，种种想呢，那是颠倒相。你要见苦空无我无常，见一切法不生不灭，见一切法本然寂静，一切无碍，那么这个是见诸法的这个真实相。那么这里只能讲个大概，我们这个是佛法里面这个真实相呢是很重要的 一个内涵，是对圣意的一个阐述。那么你由这个理解之后进行思维，进行观察，契入到思想，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思想。就像讲般若经一样的，先要有文字般若的文思啊，然后进行思考之后进行修学，就有观照般若，观照般若之后呢才会能够有实相般若。那么这里是念一切实相之法。所谓善不善无记法，内外根尘外实一切有漏烦恼法，三界有为因，有为生死因果法，皆因心有。这里是从这个三界为心呢这个层面来讲的。就是说这个三界有为法，生死因果法。那么起的话呢，就是所谓善不善无记法。如果我们这个起了利益众生的想法、布施的想法、持戒的想法、修定的想法等等，这些念，那这个是属于善法的。那如果是说我们起了什么呢，比如说我要去这个工作，我要做一个物理的试验研究，那么这些既不是善法，也不是那恶法，它属于无记法。比如说我端杯水来，那这个端杯水我既没有起心要端这杯水供养谁的，也没有起心我端这杯水呢要把这个地上的蚂蚁呢给这个水给冲走淹死，或者是把这个飞蛾给烫死了，那么这个就是恶法。我是端这个水来喝，那么这个是一个无记法，这个是无记法。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不善法，不善法的话就是起种种的烦恼想、恶想，贪求啊、嗔恨呐、愚痴啊、种种邪见呐、谬论呐、进行传播了，这些都是属于呢不善法，这个三种，那么还有就是内外根尘妄思，就是内外根尘，内的话呢就是根，外的话呢就是尘，妄思呢就是说我们由根尘结合的时候，根尘思三合合，合合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以无漏的智慧观察，就会起有漏的烦恼法。我们世间的善是相对善，因为你是有我的，不是无我的，你要破了我之后，你的善才是无漏善，你没有破我之前，你的善呢是有漏善，所以有漏行所起的。那么这些起的一切的这个有漏烦恼法呢，会成三界有为的生死因果法。你的善业多到善去，恶业多到恶去，总在三界里面呢生死流转，如是因如是果。那么这些的话都皆因心有，都从你的一念分别心开始的，从你心里面种种想法开始的，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么就像这个华严经里面有一个这个觉林菩萨会呀，里面这个觉林菩萨了，这个说到有一段呢，就心如化工师，意如工具儿，这个图画出彩像，彩像中无色，色中无彩像，就是说这个画家拿种种颜料来画画，颜料里面没有画，但是呢这个画出来之后呢，有种种的形象，我们就看到种种的形象了，不记得这些种种颜色的一个组合了。那么来比喻我们种种的妄心妄想、种种分别，然后有种种这个山川大地、虫鱼鸟兽，乃至于我的心里的种种一切的认识，对于这些认识产生想法之后，又造种种的业，有生业、语业和意业，将来的要在生死里面流转，表现出每一个众生的众生相，表现出每一个世界的世界相、众生相。比如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人，人的话有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红种人等等， 那么其他动物的话呢，有大象呢、马了、羊了、牛啊，那如果是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七大洲啊、四大洋呢、那这些这个存在，这个星球的存在，那么这些的话呢，它是我们心啊感的这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有共同这个因缘呢变化出现，但它都是由心念心想开始的，然后因为造了这种种业呢，就化现出这些现象，所以你要从深入观察的时候呢，这种种镜像呢，如幻如化而不真实，它只是一个过程，暂且这么一个现象相续的，你觉得这是稳定的，这是你，这是我，有这个相对稳定的存在，那如果从禅的角度上看来讲，生灭变化无常，从细的角度上来讲，它也是生灭变化无常，只是一个宏观一个微观。那我们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当然是说你要直接当下观察到、切入到、体证到它的唯是一心作，唯是一心作，若自心无性，则诸法不实。我们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没有一刻停留的。你说哪一个心是你的真实心呢？哪一个念是你的真实念呢？如果都是你的真实心，又是你的真实念的话，刹那刹那生灭的这么多的这个念，这么多的这个想法，那么就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了。如果个个都是真实的话，所以就像我们讲有我一样，你说年轻的是我，现在的是我，还是老年的是我？我以前是学什么思想的？那个思想是我，我现在又学这个思想的，这个思想又是我，到底是哪个我呢？没有，它只是因缘幻化，心无性，没有真实性，所以诸法不真实，诸法不真实，一切如幻如梦的话呢，心里面就不染着，不会以为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就是我的，这个就是我，那个就是我。就不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不会有这样的这个停留执着。你心里面不停留不执着的时候，那于一切相呢，无碍，就对种种这个现象呢，没有这个挂碍，没有这个执着，则一切生死业行止息。你不起烦恼了，不起迷惑了，就不会随着镜像境界转，就不会造业。这里讲造业是说生死业，你就不会起生死业，所以初见圣道之后啊，他会这个不堕三恶道，就是他烦恼，已经有对治的这个无漏慧在起的作用了，能够消融它，不会起猛烈的烦恼，所以他不会去这个呢三恶道，不会起三恶道。那如果完全的认识到真理，知道生灭幻化，一切不夺的时候，所有的烦恼习气都断了，就除掉了，那么你的生死业行就停下来。作是光矣，乃应如是起心修习也。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观察之后，观察到一切这个幻化因缘，都不真实，不可停留，无可把捉，犹如那游戏一样的，就像好像这个导演，请了一批演员，有演皇帝的，有叫花子的，有演这个王妃的，演太子的，有演大文臣武将的，那么大家都费劲的演了演了，演完了之后，散戏了，电影制作好了，就不要你们演了，要换个工作吧，那你也不是皇帝，你也不是这个妃子，也不是文臣武将，但是你演的时候呢，你入到这个角色里面，你觉得自己是皇帝，你觉得是太子、文臣、武将、乞丐、叫花子，但实际上都不是。那我们一期一期的行业，因为我们认真、执着以为真，所以的话呢，你就入了这个角色，就起种种这个业行。当你了知这是生灭幻化的，生灭不真，变现的不真实的时候， 你就不会卡在这个上面。所以你当皇帝也好，当乞丐也好，都是平等无二的，一切现象都是平等无二的，都是平等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但我们是非你我是非啊，这种观念那么强啊，要跟人争啊吵啊，就是你还没有深入观察，你还没有呢认识到生命的真实现象，所以你才会有争吵，你才会起火造业，在生死里面虚浪生死啊。所以真正你深入一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种种的这种是非纷争啊，简直就是很冤枉的事情。你在生活里面遇到种种现象，自己刻意的这种执着了，让自己放不下舍不掉，然后种种痛苦啊，实在是很可怜悯的。所以真正悟道的时候，在讲空观的时候，讲到我空观的时候，是有两种人嘛。有一种人历来就没有熏习过我空观的，所以他当和我空观接近一点的时候呢，他会很害怕，觉得自己丢掉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么如果过去就学了我空观的人，他修到我空观的时候，他会很高兴，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又捡回了一个宝贝。就像这个穷人呢，一分都没有啊，突然中了1000万的彩券了，他高兴的来不及。那么他整个的根本性的变化呢，不管是觉得丢掉了还是觉得得掉了，他都会发现到原来我认为有一个这种存在的事实呢，是自我的欺骗。我毫无必要为我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担心，不需要。我们种种的这个意义不意义啊，价值不价值啊，都从这个地方开始建立的。那么佛法的价值呢，是从这个生灭现象里面没有我，生灭现象的一切现象不真实如幻化，这个根本意真实意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才是彻底的，才是究竟的。所以佛法本身呢，虽然讲苦，但是目的是要追求乐。这个乐的话是有多种呢，有世间相对的天伦之乐，或者是上到天界的乐，色界无色界欲界天的乐。那么声闻有声闻的这个解脱的乐，那么菩萨有他的度生利生，见的一切相无相的乐。那么佛的话呢，有究竟圆满的真实安乐，现前乐与究竟乐。那么学了佛的人，对的道理，对这些道理懂得的人，追求的就是真实乐。所以这里一观察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于世间的五欲，我们心里面所起的五盖，种种这些贪欲嗔恚整整一些烦恼，它就能够少一些，就能够淡一些，对于我们修常观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前面的这些种种的准备，也就是说要我们建立一个稳固的常修的基础。你像一般有些人呢，他也有去静坐了，但是没有多少效果了，就是他前面种种基础不具足不具备。那么他真修的时候呢，有一点好处，心里面安静一点，但是没多久就爆发出种种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如果他能够做这里的这些种种观，能够思维一些诸法真实之相，见我们内在的心外在的境起种种的想，都是生灭不死阴阳幻化，那么他这个心就开始能够调整的比较安静一点。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乃应如此起行修习。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开始呢起行，开始行动，开始了休息。那么休息这一步啊，是叫做调和。那云何名调和？什么叫做调和呢？心界静闭，以旷思法。这里就是说要举个比喻，举个生活当中的例子，让我们了解 在禅修之前，为什么先要做一个调整，使自己这个身啊、心啊这些种种状况呢，能够变得比较调和，哎，调整到适合于这个禅修。以观思法呢，这里有些文词我也讲一讲，毕竟有些人这个文言呢不是很好，就是说，这个相类似，观呢就是就是说相对应，这个调和这个禅修的状态，那么如世间陶丝欲造正器，须先善巧调泥，使令不僵不如，然后可就轮绳。这是举了一个例子啦，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呢，这个做陶瓷的人，这个工匠，他在做陶瓷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呢？他先要将这个泥呀，能够调匀，先能够将这个泥调匀，不能够让这个泥呢，有的是干了，有的是湿了，或者是这个水呢不够，那么这个泥巴就会比较硬，那做不了这个陶瓷了，或者说这个泥巴太稀了，这个稀的不成样子，那也做不成。他要调的这个泥呢，又不硬又不软，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到这个陶轮上转一圈，有一个线呢，绳子，这个把它割下来，割整齐，才能够做出这么一个呢胚。如果它这个泥不先调好呢，那没办法做这个胚。泥做好了，那就能够出胚，它能够做一个坛子，做一个罐子，做一个瓶子，做一个碗，能够做种种的东西，那就可以做了。这个是第一个比喻。那么另外一个比喻呢，就是说，一如弹琴，前引调弦，令宽极得所，方可入弄，出诸妙曲。这个是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奏音乐的人，弹琴的人，大家可能看过一些什么琴的一个演奏，比如说这个古筝呐、古琴呐、琵琶啦，这些是丝弦的这个乐器。那么他在做这个演奏之前呢，他这个音乐这个演奏者呢，他一定是先会把这个弦呢调一调，不能绷得太紧了，绷得太紧了容易断，也不能是说这个太松了，松了的话这个音质啊，它会有点浑呢，它不会那么清澈，所以这个要调的呢，不紧不慢，适合的一个呢程度，适合的一个程度之后，那么就是可以这个调出比较好的这个音乐来。那么行者修心亦复如是，同样的就是说，在这个禅修你要进入这个状态之前，你将自己的这个身心状况调整好了，那么你在做禅修的时候呢，也就能够容易呢进入状态，所以需要有前面这些这个基础的这个准备，如果没有这些准备的话呢，你就不容易做好，所以要善调五事，必使合适，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善加调整好五样事情，后面会讲这个五件事情呢，这个调睡眠呐、调饮食啊、调呼吸啊这些了那么使能够这个身心状态呢比较合适，则三昧一生，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这个修禅定呢就容易呢升起这个呢这个呢静下，就是说你修禅定，你在这个基础这个调和之后，那么你就容易得到定。而如果你的身心不调，你想这个修定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障碍，就不容易呢成就。有所不调，多出烦恼， 上根难发，如果你不调好你的这个身心状态，那么就进行去这个禅观，这个止观去禅修，那么就会容易出现很多很多这些问题，比如说身体的问题，心理的问题，那会在这个禅修这个久了之后啊，它渐渐的就会出现，那么你出现这些问题啊，它就会形成阻碍。我们要在静坐当中呢，得到好的觉受，能够这个心啊变得越来越专注，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乃至于说这个后面讲的说上根发现，上根发现就是说我们在静坐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人他素食啊有这个呢禅修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今生在坐禅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现象，或者很容易呢进入到某些状态，那么就是后面讲的一些上根发现。比如说有的人他以前修过不净观的，那么这次他在这个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做了不久之后，他就见到这个不净相了，就见到不净相了。或者有的人呢，他是这个呢，进行禅坐之后，突然一下子他对自己这个呼吸出吸入吸，那么种种这个状态呢，比较明了，比较清楚，那么相对来讲他就是发这个上根发现的，就是这个阿那巴那，就是修持呼吸这方面的这个上根，他以前有，那么就接续以前的这些呢力量，这个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的。那么这里是说调和这个事情，这个是对禅修的这个进入有帮助的。那么下面就是具体讲这个调的几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呢是这个调饮食。一调食者，夫食之为法，本欲滋生进道，若食过饱，则气急心满，百脉不通，令心闭塞，作念不安。这个第一个事情呢是调饮食，就是说真正你要去这个坐禅，吃饭的话呢，你这个饮食呢不能吃的这个太饱，吃了太饱之后，你这个心呢，这个就会呢觉得呢容易呢昏沉，这里讲说令心闭塞，闭塞的话，我们心明利的时候，反映种种这个事情呢，都比较清楚，比较明了，比较有力量。那么如果我们吃得过饱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这个胃啊要消化了啊，这个供血了，它就会这个就会有这个影响。那么就是说你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感受啊，就会容易昏沉。相对来讲，你像坐禅，一般你比如说早上吃过饭之后，那你即使去这个走一走，比如说过个半小时，过个一个小时，然后去坐，或者中午吃完饭之后，晚上吃完饭之后，那么你去坐的话呢，相对于你吃了饭消化的比较好之后，过了一些时间了，比如说过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在坐的时候，这个效果来讲的话呢，要好得多。因为刚吃完饭的时候，一般的人呢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昏沉相，所以如果你要吃得过饱的话呢，那就更加不想。你像那个蛇了，那蛇吃东西它是把这个整个吞下去嘛，吞了之后呢，它整个动都不想动。所以我们吃食物要食量，不能吃得过饱，若食过少，则身羸心旋，意律不固。就是说这个饮食上你也不能过少，如果你吃的少了，觉得饥饿，身体没有力量，老是心里慌慌的，也想吃东西，那么我们一坐上去的话呢，这个心思啊就会老想着这个吃饭了，要找东西去吃了， 那你怎么能够安心坐禅呢？所以过饱也不行，这个过少也不行。相对来讲，如果过饱，就会容易引发你的昏沉；如果过少的话呢，就会引发你的这个散乱，引发你的调举。你这个时候心里面呢不安，不能够安静，不能够安住。此二者非得定之道，就是说这两者的话呢不是得定之道。所以这个是从这个饮食的这个多少来讲的。下面讲说苦食秽浊之物，令人心食昏迷。这里是从食物的这个哪些食物，食物的本身来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吃的这些东西啊，它是不干净的，秽畜之物，苦食秽畜之物，就是说苦的或者是秽畜的，就是意思这个食物不是很好的，那么你吃了之后呢，这个心思啊就昏迷，就是也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吃这个食物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去衡量去看。比如说我吃了某些东西之后，让我觉得这个心啊，这个比较昏沉多，那我就要少吃一点，不去或者不去吃那些东西。若食不宜之物，则动宿病。这个是讲另外一类，前面是非引起我们心思昏迷的。那么这一类的话，就是我们吃了这些东西之后会动宿病。像以前中医里面有一些禁忌啊，说比如说我给你治了这个病之后，但是你以后多久多久啊不能吃某些东西。确实也是，从佛法来讲是四大不调嘛，就是你比如说水大为病或者风大为病，你的这个身体里面这个缺乏这一种东西，然后其他某一个东西呢比较多，在我们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它使这个平衡呢、就是这呢更加不平衡，就是更加呢不好，就会引发我们的宿病，就是说过去的一些病呢这个时候就发出来，发出来的话你要是生病的话就没有办法呢进行禅修，这个会影响你。所以像我们有的人他有一些病，医生说你这个不能吃的那个不能吃的，那么你就要注意，就不要去吃这些东西。你要吃的话呢就会影响你的身体，身安则道隆。如果你身体不安适，那你想做好禅修那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比较要注意这些事情。这个调饮食也就是从我们这个身体基础上来讲的，你如果身体基础都调整不好，你要想能够这个禅修有所进步的话就会比较困难。毕竟我们这个身心是相依的，除非你真正到了一定程度的了，那身心对你的这个身体对你这个影响呢相对来讲呢它要小一点，但还是会有影响。所以这方面呢所以比较注意。使四大违反，这个四大呢就是相抵触相违反。违此谓修定之初，虚生圣之也。这里的话呢就是说总结性的讲，调饮食第一个呢要能够知道节量，就是吃的呢刚好饱，不能过饱也不要过少。那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个饮食啊要洁净，就不一定说是要吃山珍海味啊，要吃整整什么营养的了，那也不是需要那么讲究。但是你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呢，觉得这个身体啊它不会产生昏沉，不会让你产生呢不舒适，以及这个食物呢没有毒害的作用的。你像有的人去到某些地方他对这些食物就不适应，那就不要吃这些，尽量那个避免。这就是食物的基本要注意的地方。故经元深暗在道隆，饮食之节量，常乐在空行，心乐 心净乐精进四明珠佛教，在前面在我们讲的时候也讲了这一段，就是说，饮食之节量，饮食要知道这个自己的度量，那么吃好之后，能够这个身体安住了，就在空闲的地方，然后呢，思维观察，佛法，进行呢禅修，进行禅修，这个是第一个这个调饮食。第二个的话呢是这个调睡眠。夫名是无名，或富不可重之，就是第二个是调睡眠。睡眠的话呢，它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这个禅修，睡眠多了不行，没有睡眠也不行，所以第二个呢是需要调整这个睡眠，就像这个有的这个经论里面讲喝睡眠一样的，前面讲这个睡眠是钙嘛，也要喝这个睡眠嘛，就是说你睡眠过多会耽误这个时间。我们人的一生，你看这个白天活动，晚上睡觉，这个睡眠就占了，应该说是一小半的时间。基本上说正常的睡眠呢，要这个8小时。是一般，那有的睡得少点，比如说6小时、7小时，这个睡眠呢，它会减少我们禅修的时间，所以需要呢，这个呢，一定的这个调整，不能够是放任自己过多的这个睡眠。我们睡眠的时候，你没办法作息，你一睡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都不去想了，是无明复惑。无明就是没有光明的黑暗的意思了，当然是说一方面，这个无明是指根本性的无明，就是我们颠倒错乱的认识，没有智慧，障蔽了智慧，这个是无明复惑。这里讲的无明复惑呢，是从现象镜像上来讲，一般的来讲，就是说我们与所知的镜，所对的镜，不能闲了，睡过去了以后，这些境界都不现了，不现起了，不能够是去这个明了它了，所以呢，不能够放纵自己的睡眠。若其明昧过多，非为废修圣法，亦复丧失功夫，而能令心暗昧，善根沉默。就是说，如果我们睡觉睡得比较多了，这个就不只是耽误我们在禅观的用功这些修持，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禅修的功夫。因为你睡觉的话，这个习惯的话呢，就说他要这个呢，意识呢开始慢慢呢静下来，然后将了境去观察境这些功用呢。这个呢，开始停下来，开始停下来。那如果我们要禅修，要禅定，要修习禅定、修习止观的话呢，那你要安住于这个所缘境，你要观察这个所观察境，你这个心并不是不活动的。那如果我们在睡眠的时候，这些都开始停下来了，不做了，你就会废修圣法，就像这个阿耨多罗尊者一样，是吧？阿耨多罗尊者他就是开始的时候出家了，出家了以后比较放逸，常常睡眠，佛就呵责他说：“半颗螺丝泪，一睡一千年啊！”就像这个河蚌呢，这个螺丝啊，那水里面的动物啊，它就好睡，睡在那里呢，一睡一千年。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已经懂得佛法道理的了，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是无常的，应该精进。应该抓住时间来修学善法，不要将这个时间让睡眠给浪费了，无以睡眠因缘浪费时光，让自己空过， 生入宝身，空手而还，那你就是废修圣法。亦复丧失功夫，就是说睡眠过多，它会影响我们禅修的功夫，止观的功夫，就是你形成了一种惯性，就好像我们有的人看什么事情一样，做什么事情差不多就行了，马马虎虎就可以了。然后他养成了这种习惯的时候呢，有一些紧要的事情他也不会认真，就给耽误了，就给过去了。那同样的这个心理的状态也是这样，你要是睡眠过多，甚至这个习惯多了之后，你就白天你也会有点昏沉，你也有这样的习惯。那么我们在做禅的时候，你要观察这个镜像，要做专注，你要明要静，静就是要专一，明的话就要明了，要清楚，要清晰，这个心要有力量，不是没有力量的。但是你的睡眠多之后呢，就会使令你的心形成这种习惯，有点昏昏顿顿的，就称为暗昧。就好像我们这个灯光呢，可以看得字可以看得到，这个书也看得了，但问题是这个光不强，你看这个字呢有点昏暗，也知道，也能知道，但是呢不是那么清澈，就好像一个镜子起了一点雾气，也能够看到你的影像，可是呢看得有点朦胧，看得有点朦胧。那么这个就是令心暗昧。那么这个善根沉默，善根沉默就会让我们这个在观察的时候，你所起的那个念，所起的这个专注，它都会有这个沉默相，不闲了相，或者是说无力相，就会升起来。所以这个睡眠不能睡得多，你睡得多就会影响你的禅定，所以前面做比喻嘛，说我们要这个能够得到禅定，能够修习禅定，就是要调五事，要让你的身心能够调配好，才适合于禅修。所以我们真正一个禅修状态好的人，他不是说他修到那里然后觉得心什么也没有想，然后他一去观察境的时候，一了境的时候呢，他力量没有，或者是了解的比较含混不清晰，那么这都已经是有点问题的了。他长期如果这样持续下去的话，他不可能真正得到禅定，他只会得到一些类似的境界，所以这个是相当要注意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注意，然后又去做，做了以后又还怀疑，哎呀，这个修禅定有没有这回事啊？能不能够得到啊？就会产生疑惑，不检查。问题是你做到没有呢？你观察到没有呢？注意这些问题，你要注意这些问题时，才会能够呢解决掉。当觉悟无常，调伏睡眠，令神清气白，念心明净，如是乃可七心甚净，三昧现前。对治的方法是什么？这里讲的根本对治方法就是要觉悟无常，那么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生灭变化的，身体呢有生了便是苦的，这个一天一天这个生命在减少的，就是有一个策发自己的心，警策自己的心警醒起来，就好像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地方呢，过十天就会有地震了，就会要这个山洪爆发了，我如果不离开这个地方我就会死掉，但可是现前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啦，比如说我欠了人家的债要还，这个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那么只有十天的时间了，我现在要赶快把这些事情全部都给处理好，我能够今天走今天就走，我能够明天走我就明天走。那如果我们能够观察的无常，观察的时间的这个有限，观察到你现在还是一个薄地凡夫，还有种种烦恼，还在生死当中打卷，还有很多东西障碍的你，那你现在应不应该努力呢？应不应该起精进心呢？还有心思睡眠吗？就能够让你升起强烈的出离的想法， 强烈的修法的想法，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神气清白，精神振奋，这个念心就会明净。这个时候呢，你在做观察做专注，你就真实的能够好好的这个呢修，好好的能够修，这个三昧才能够为现前。一方面你会精进行道不懈废，一方面你这个心明利，你在专注的时候，在观察的时候，修观的时候，你能够如这个所观察境来去观察它，不会有这个含混的地方，这个就是说真实会让你能够升起这样的这个作用来，升起这个作用来。故经云：抽夜后夜，勿有亦勿有废，勿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挂，无所得也。就是说经里面有这样的话，就是鼓励佛这个教诫这些弟子，就是说你初夜后夜了都不要呢空过了，要念经，要做禅，不要呢贪睡眠，贪睡眠的话呢就会让你的时间很舒服之间呢就过去了，结果的话几十年过去了，你人也老了，力气也没有了，想修也来不及了，就是睡眠因缘空过，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早求自度，勿睡眠也。就是说这个无常大火会焚烧一切，会吞噬一切，我要好好的努力，早一点能够觉悟，早一点能够成就，不要让睡眠给耽误了，所以这里的话就是说引经的一个话，来在这个呢设立大家，来引起大家呢这个呢这个对于睡眠的这个障碍啊，这个耽误啊，这个重视，就是说基本的一个呢意思，就是说睡眠不能这个呢过多，你贪求睡眠，贪的睡眠的话会影响禅修，影响你的这个心念的明了，就这两个方面，当然从相对的角度上来讲，你太疲倦了还是要睡眠，还是要休息，但是你不能是说可以不睡眠你也想这个自己呢多睡一些，不想起来那就不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有时间继续讲，留点时间给大家提问。